感谢主的恩典，让我们能够今天早上一起在神的面前来领受圣餐。也在今天秋天已经进到蛮深的日子哈，早上有点寒的日子，能够再回到神的家当中，与弟兄姊妹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主。在讲这个哥罗西书的信使，今天是最后一讲了，就讲到整个信使的中心就是要鼓励我们弟兄姊妹怎么因为认识耶稣的大能，也认识耶稣的拯救，而在地上可以怎么去生活。就盼望神透过他的话再次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都在主里被他更新，成为主更喜悦的人。在我们听到以前，我们在一直在神的面前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弟兄姊妹一起来到你的面前，打开你的话，求你的圣灵就在这个时间把你的话解开，以致你的话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活出来的生命再不一样。因为主已经住在我们里面，主的丰盛已经成为我们有限的生命的丰盛，以致我们能够有这样子的信心，活出得胜的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我们仰望主，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在我们分享这个哥罗西书信使的时间，我们知道我们的神主耶稣基督，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那一位主宰，他是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然后我们信主的人是透过他的拯救而成为神的儿女，而能够与神和好。然后当保罗继续讲到关于怎么去面对异端的时间，给我们看见异端就是让人回到这个宗教的当中，要做好多的事情来得到上帝的喜悦，然后也是以为透过做好事做善事来得到神的这个满意，所以就把这个重点放在要守很多的规矩。其实保罗就跟这些人讲，跟当时哥罗西的教会的弟兄姊妹讲，这样子没用的，没办法把这个肉体的情欲完全的脱掉，也没办法让我们的生命在主的恩典当中有更美的成长。然后他就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信实，就是上次讲的时间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让我们认识一个真理，这个真理就是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大家记得吗？我也请弟兄姊妹跟旁边的人说过，基督是你的生命，没错，基督是你的生命，是我的生命，但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还是面对一些的软弱，没办法去突破，这个问题到底在哪里？保罗就开始跟他们讲到一个很重要的真理，这儿有一个杯，这个杯有一些清水，但是在清水以上有很多的污泥，只是看脏的东西放在这个杯里面，虽然这个杯的清水进进来了，但是你看到这个清水你可以喝吗？你不敢喝，但是你真的非常非常的需要喝水的时间，这个还可以救你的命的，对不对？但是你就觉得太看脏了，里面太多的杂质，让这个杯不可能成为一个荣耀，可以给人能够看见是一个充满圣洁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清洁的一个杯呢。其实基督徒的生命也有一点像这样子，没错，主已经住在我们里面，主透过圣灵来塑造我们，主通过圣灵给我们有从神来的哪一种的生命的力量，包括圣灵所结的果子，
或多或少都在我们的有限的生命里面彰显出来，仁爱、喜乐、和平。但是我们基督徒常常的经历就是，有时有爱，但是不长远；有时有喜乐，但是不是常常喜乐；有时有忍耐，但是遇到更大的问题、更大的冲突，哇，就没办法控制得住了。所以关键在那儿呢，已经有主的生命，但是为什么还是没办法完全活出这个生命呢？保罗就跟当时的弟兄姊妹讲一个很重要的真理，让我们认识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要把我们这个地上的肢体，就是让我们犯罪的这个肢体要致死。他就用一个比喻来表达，就是好像一个人把他旧的衣服脱掉，要把它脱掉，不单只脱，而要把它弃绝，把它放弃，就是把这些让我们犯罪的东西要看为对我们非常的不好，知道这些就是好像癌细胞会影响我们的生命，要把它弃绝，以致让我们整个杯可以有更多的空间来让主充满我们。所以他就说要破去弃绝这个旧人和旧人的行为，包括什么呢？就在这个经文里面，在三章五节八节就说，比如说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保罗就跟当时的弟兄姊妹说，这个是贪婪与拜偶像一样，一点点的贪心就好像这个毒留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会慢慢的蚕食我们整个生命，让我们只有一条路，就是死掉。在这里讲到的奸淫、淫乱，它是用关于一些年轻人，他们还没结婚，就有很多的这样子的淫乱的事情。当时有可能整个环境就是这样子，大气候是这样子，人就很容易放纵他们的情欲。然后讲到这个污秽，就是讲到他们在心里面有很多罪恶的根源，很可怕的东西都在他们的内心当中，这些是不洁的东西，违反人性的东西。刚才张明弟兄跟我们分享，在美国好多这样子的事情，甚至到个地步连政府要立法来让这些污秽的事情成为可以接受的。然后有邪情的东西，就是当我们还没信主的时间，内心充满的哪一种恶毒的感情情绪，只是违背上帝旨意的一些的 emotion。 然后恶欲，就是一些让我们会犯罪离开上帝的一些的欲望。在这里大家留意，圣经没有拒绝我们，不允许我们有欲望，当我们饿的时候，神就让我们要吃东西，对不对？口干的时间让我们喝水，我们有这个欲望，这是正常的欲望。然后当我们生活有欲望，能够上进，可以有工作，这是神喜悦。但是当我们有一些欲望超过上帝的旨意的时间，这些欲望就很容易导致我们犯罪。恶欲就是超越上帝旨意的一些欲望，贪心就是不以自己所拥有的为满足，就是我够不够，我还是希望拿到更多，然后不单止我自己要拿的更多，甚至要把人家的要抢过来，以致让我得了更多更多。当这样子的一个贪婪继续进行的时间，其实跟拜偶像一样，整个人就好像拜你所追求的东西，失去理性，也失去人生的方向。然后在三章八节他就说到， 我们不单只在个人的行为跟这个情欲上面有这样子的罪牵连在我们的生命，而且在我们与人之间的交往当中，在言语上，在我们的思想上，有很多的罪还存留在这个旧我的生命当中，包括鲁恨、愤怒、恶毒。恶毒它翻译成印毒，就是在内心里面有一个意识要判人，要让人做得不好，因为妒忌还是其他原因，要把这些人啊，把他的状态要变成更坏。口中有诽谤的事情，就是人家不是这样子，你就诽谤他，让他在其他人的面前没有好的名声，甚至诽谤他，让他从工作的环境里面完全的被打倒等等。口中还有很多误会的言语，甚至于彼此说谎，没有诚实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保罗给我们看见，原来当我们还在地上生活的时间，没错，我们是有从神来的一种属灵的生命，我们已经在透过受死与基督同死同活了，但是我们救我的生命还在我们的软弱的当中。当这个犯罪的救我产生影响的时间，我们还是受这些罪所影响，以致我们还会跌倒现在神不喜悦的状态。保罗说，没错，基督已经成为我们的生命，怎么样让基督的生命活出来，有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让我们完全的脱去这个旧人跟旧人的行为，把它完全的弃绝。不晓得弟兄姊妹在成长属灵成长的过程里面有没有这样子的经验，有什么东西还在缠累着你，以致基督的生命没办法完全的活出来？是不是还是我们有时贪恋这些救我的行为跟救我的这些可怕的事情？在上次跟大家分享的时间，圣经就告诉我，我们要思念天上的事，因为那里基督坐在神的右边。我们要常常想到我们的主，常常透过祷告与我们的主联合在一起。这样子的一个经验会带来怎么样的结果呢？保罗说，会让我们整个人生就好像穿上一个新的外衣，穿上个新人，还穿上一个新人的行为。旧的脱下，新的穿上。这个新的这个生命有什么内涵呢？圣经三章十二节就说，这个生命就是充满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充满仁爱，甚至人与人交往不是在用诽谤，不是在用说谎，而能够彼此包容，彼此饶恕。这个衣服穿上去的时间，里面充满的就是神本性里面的性情。当我们把旧的脱下去，穿上新的时间，我们的生命就活出神的性情出来。在这里，在三章第十四节，他就说到，不单只是有这些美好的生命的本质，还需要有从神来的这个爱。他说爱，从神来的这个爱，就是把所有联络在一起。在当时代，他们穿的衣服，他们是一件一件包这样子穿在这个身上， 然后他们就需要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把这个腰带，把所有的布可以扎上来，以致整个衣服真的可以产生那个新衣服的果效。就好像我现在穿的这个衣服，要扣的这个楼，这样子扣下去，我的衣服就整齐了。扣整个衣服的，还是当时穿这个衣服的这个腰带是什么呢？原来就是爱，让爱联络所有的美善的德性，也建造这个人的这个生命。然后保罗也跟弟兄姊妹说，要让基督的平安在我们的心里做主，让我们能够因为有基督的平安做主的时间，就常常的发出这个感谢，让基督的平安做主。做主在原文就是讲到在这个运动场上比赛的审判官，他是说这个队这个可以拿奖，后来就演变成为一个管理，意思说让基督在我们内心里面有的平安来作为一个管理我们在人生当中可以做什么的决定来讨神的喜悦。我们就不是在靠守一些律法跟规条，而能够在内心里面上帝给我们有一种的平安，有一种的宁静，有一种的安息的感觉，让我们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神所喜悦，什么不是神所喜悦。所以当基督徒在遇到困难、冲突、纷争，思想上、情感上要做一些决定的时候，基督的平安就会引导我们，让我们知道这样做能够在主里面可以坦然地面对我们的主，也让我们知道当我们做这个不对的时间，内心就有一种从圣灵来的一种的指责，让我们知道这个我们内心没有平安。这种平安跟宁静成为我们穿上新人的一个指引，可以说是一个路牌，让我们知道做什么是对，什么是不对。然后当这样子经历上帝的恩典的时间，整个基督徒的人生就充满感谢。所以保罗在三章第十六节就跟弟兄姊妹说，我们要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然后再穿上这个新人的这个生命，是一种怎么样的生命？是一种向主能够充满敬拜，充满感恩，能够在主的恩典当中，我们弟兄姊妹互相的来教导，互相的鼓励，以致我们在整个群体当中充满这样子的爱，来在主里去成长。这样子的生命就是保罗透过哥罗西书让我们看见一种非常荣耀、非常得到恩典的一种祝福的生命。然后保罗就跟他们说，有这样子的生命，他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钥匙，我们就知道我们行事、说话、做什么东西，这个钥匙给我们知道我们所做的是不是神所喜悦。他就说，就是让我们所行、所行的都要奉主耶稣的名。这个就好像个考试，这个考试呢，就是我们所做的一切，倘若能够奉主耶稣的名来做，哎，这个就通过考试了，就可以做了，这样子就可以把荣耀归给神，也真的能够感谢神。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有什么意义呢？根据巴慧元牧师的分享，他就说，奉主耶稣的名就是依靠主的能力来做，所以这不是靠自己了，因为主耶稣的名是充满能力的，所以靠主的能力来做神所喜悦的事情，自己就轻省了。就好像我们要抬一些东西，抬自己抬抬很辛苦，但是 我们让那个车来帮我们运送，我们就听神了，而且更有效。另外，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的意思就是，我们是靠着耶稣的权柄来做。耶稣曾经讲过，他说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归给他了。所以这个权柄就是全宇宙万物的权都在主的这个身上，奉主的名，这是我们做这些是靠主的权柄。有时我们不太了解到底是怎么意思，当一些弟兄姊妹有机会面对一些邪灵攻击的时间，我们要赶鬼，我们就是奉谁的名啊？奉主耶稣基督。然后当有一些搅扰的时间，除让我们的生命受到影响，我们也是奉主耶稣的名。当主的名一宣告出来的时间，黑暗的势力就逃跑了。所以主的名是充满权柄的。然后在我们的中国的弟兄姊妹，他们不能在外面自由的传福音，但是他们是凭谁的权柄继续的在教堂以外传福音呢？是耶稣基督的名。有一天可能在美国，我们可能不能照着圣经来讲神的道，到这样子的情况的时间，我们也心里有准备，也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靠耶稣基督的权柄把真理宣讲。所以主的名是给我们有他的权柄，主的名也是代表他的旨意，就是说我们做这件事是合他的旨意的，是他希望、他渴望、他允许，而且他盼望我们做。另外更重要的，当我们奉主的名做一些东西、讲一些话的时间，是代表主耶稣而做，代表主耶稣而行。所以当我们有一句话要说的时间，我们就回到这一个考试，这一句话能不能奉耶稣的名讲？不能的话，我们还是不讲。我们做一件事，这一件事是不是可以奉耶稣基督名来做的？倘若不行的话，就最好不做。这让我们能够在主的恩典当中活出主所喜悦的人生。当保罗跟哥罗西教会讲到我们言行都要奉主耶稣的名的时间，他就举出四个例子。在家庭的范围里面，当我们说我们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来生活，到底是什么意思？在哥罗西书三章18-21节就详细的告诉我要怎么去做丈夫，怎么去做妻子，怎么做父母，怎么去做儿女。在3:22-4:1节就讲到在工作的领域，我们怎么去奉耶稣基督的名来生活。然后在4:2-4节就是在教会的里面，我们又怎么样奉耶稣基督的名来生活。然后在4:5-6节当中，保罗就告诉我们在社会当中我们怎么去跟其他还没信耶稣的人来交往。他举这些的例子不是全部信徒生活的例子，只是有部分针对当时哥罗西教会他们的需要，但是这些内容已经够我们了解怎么样的生活、怎么样的态度才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而做。保罗在3:10节他就提到我们要穿上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就好像主的形象。当我们能够好像主一样活出基督的丰盛生命的时间，我们真的就惊艳到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在哥罗西书给我们看见这个基督是我们生命的一种表达，是一种常常感谢的一种生命。因为有常常的感谢就带来常常的喜乐，
常常的喜乐跟感谢，知道基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产生影响，就知道我们的人生是一个常蒙上帝恩惠的人生。弟兄姊妹，不晓得我们怎么去来过我们这一周的生活，还往后我们的人生，请你跟旁边的弟兄姊妹讲一句，凡你的言行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奉主的名来做主所喜悦的事情，好吧？跟旁边的弟兄姊妹说，你的言行要奉主耶稣的名，可不可以？对了，你的言行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的言行也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基督是我们的上帝。有一个孤儿啊，在街头当这个乞丐，他常到一个饭店里面拿人家吃剩下来的东西吃。这个饭店的主人看到他很有礼貌，就常常让他进来。有一个孤翁的夫妇，60多岁，没有小孩，一直想收养一个。有一天他们就到这个饭店里面吃饭，就遇到这个孤儿，他就向他们要钱，这个夫妇就给他了。这个小孩看到拿到钱以后，就非常的有礼貌，鞠躬的谢谢他。这对夫妇就打听关于这个小孩子的事情，后来就领养这个孩子。这个孩子被领养以后，生活完全的改变。有一天富翁带这个孩子外出，刚好也来到以前他常在的这个饭店里面吃饭。吃到一半的时间，富翁就想到，哎，有个电话我要打了，就离开这个筵席的地方，就走去打电话。这个小孩子就坐在这个椅子上一边吃，他就发现旁边隔这个椅子上面的一些人吃饱以后，这个桌子上还剩很多的菜跟饭，他就走过去来吃人家剩下来的东西。当富翁打完电话回来的时间，看到这样子的情况，就摇摇头，就跟孩子说，孩子，你现在已经是一个有钱人的小的少爷了，你再不需要好像自己一个小乞丐一样来过你的生活。求主帮助我回望上帝的恩典，知道我们已经得到上帝给我们的救恩，我们可以把救我的生命脱掉，也不需要受他的